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嘉怡，大家好，
罗老师好，
大家好。
那我们真的在这个教牧辅导教室里面呢，我们可以和同工啊一起来分享，在侍奉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甘苦哈。那么特别在侍奉的里面呢，我们也会面对啊种种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有人这样说哈，这个教牧人员呢，真的要具备三头六臂哈，十八般武艺，你同不同意？
其实每一个人都只要两头
啊，
一个头
啊。
但是所以透过我们的分享，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侍奉的经历啊，一些困难可以拿出来去分享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收集不同的意见，
嗯，
不同他们做事的一些方法，其实对自己也是可以增加一些帮助的吧。
对，为什么我说这个教牧人员呢，常常很佩服啊，真的必须具备这个十八般武艺哈，三头六臂。为什么？
对对对，
因为教牧人员真的除了啊教导牧养之外呢，其实在生活中间面对羊群各式各样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是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
对对对，
那么面对这些个案呢，或者说个体的，但是呢我们又必须啊给予一些适时的一些属灵的指导或者一些帮助。那当然在圣经方面，比方说啊圣经的真理啊教导啊啊属灵的追求啊，我觉得这个对教牧人员呢大概不是太大的啊困难。
困难，嗯。
但是呢怎么样去面对或者怎么样去辅导啊这个弟兄姐妹在生活上各样遇见的一些问题呢，其实这个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实有时候我们发觉作为一个同工，很多时候我们很看重这个圣经真理教导，其实这个不是错的，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去把这些真理应用在这个生活上，特别一些是生活的难题，有时候我们发觉有很多的可能弟兄姐妹啊，他们就把这个实际生活的需要呢，他们好像有一个抽离的一个感觉，
嗯，
就是用属灵的角度，用属灵的层面去什么都可以解决，
嗯，
他们就忽略了一个人的一个情绪啊，他在生活上一些实际的需要，
嗯，
这个可能有时候在处理事情上面呢，有一些可能不能够我们说落地，
嗯
啊，不能够很具体的
接地气的，
对
对
对
对，
不能够明白这个困难的人他面对的一些实际的情况。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啊，目前呢、啊、教会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刚才罗老师也提到，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啊，直接就是啊，这些都是属灵的问题哈。
嗯、
那比方说啊，这几年我相信啊，全世界哈、啊，不只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啊。有很多抑郁的问题，很多人这种情绪病的问题、
嗯、对对对。
那么当弟兄姐妹啊家人或者是子女啊有这个抑郁的时候呢啊到教会来询问一些牧者，那么有的时候牧者还会有一个盲点，就是觉得说哎呀没问题，我们好好为你祷告，
对对对、
啊、我们祷告甚至进食祷告啊、
嗯、
这个抑郁就可以好了，甚至有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呢，
嗯 嗯, 嗯
啊可能大家不会想都说啊真的是需要求助于专业的医师，而是说哎我们祷告，我们进食祷告，
嗯，
可是祷告完以后呢啊真的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在侍奉中间就会产生一些的盲点，是不是我的信心不够呢啊，是不是我们啊这个祷告的力度不够呢啊，回去再多祷告多祷告、嗯、靠着祷告就可以得胜一切，
嗯，
其实像这类的盲点呢，其实在侍奉的里面有的时候啊啊，原谅我说，很多传道人本身自己呢，都有存在这种的盲点。
对，
嗯，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有时候我们碰见一些听众朋友，他来信跟我们说，就是他可能在精神方面有一些困扰的时候呢，同工就跟他说你是犯罪， 你得罪神了，所以你有现在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他不是说精神的状况，是你犯罪以后，所以你今天就有这样的情况，你必须认罪悔改。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对于那个受困扰的人呢，可能他已经在这个精神方面受了一些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之外呢，还有给他一个定罪很明显的感觉的时候呢，其实他这个情况更厉害，变得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嗯，我曾经听过一个宣教士亲身的体验啊，他到新的一个宣教工厂的时候呢，哎，结果莫名其妙的啊，他的孩子呢就发高烧，上吐下泻，所以他就啊，因为去到新的一个工厂，他就去询问一些教会的这些长老啊，就说哎，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啊？是不是这个环境啊，这个水质啊，哈，水土不服啊？
嗯，
没想到这个长老，他居然第一句话就是：“弟兄啊，你先想想，你有没有犯罪啊？”哇，这个让这一位宣教士呢，真的是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哈。
对。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盲点哈。
嗯。
那么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在节目中间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呢，这个辅导员的角色，还有辅导的这个作用了，其实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么上次我们也谈到一些的个案，待会儿呢我们会继续就着这个个案呢，我们再继续来有一些的分享。好，很快回来我们的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谈到一个个案哈，一个姐妹在金钱上呢啊，帮助一些生活拮据的一些姐妹，结果会发现钱呢，真的没办法解决姐妹的问题和困扰，
嗯，
那么也没有真实的引导姐妹哈，在信仰上有所认识。其实，这种的例子呢，在教会中还是层出不穷。
嗯，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辅导可以透过一些我们用的方法，可能金钱上的去解决他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呢，可能他实际上生活有一些需要，我们就用一些方法、一些行动也去解决对方的困难。但是其实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辅导的一个角度，一个方向呢，其实有时候真的不对。
嗯，
因为我们不是什么都做得到、什么都可以解决得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辅导就很厉害了。
对，那么我们来听一听重庆杨姊妹和我们的分享。我想我先把她的分享读出来，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也请罗老师呢，从这个个案中间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呢，和我们来分享。她说呢，在教会牧养几年，有一些姐妹遇到家庭生活上的问题，就会来找我倾诉，寻求我的帮助。姊妹杨姊妹她说呢，我会很自然的用世俗的方式来为他们这个出谋划策，但是圣经呢是教牧辅导的立足点。好，我觉得姊妹非常好，她认定圣经是教牧辅导的立足点。
嗯，
解决问题是达到短暂的目标，却没有达到与神联合的长远目标。离开了圣经原则，一切的目标都没有终极的意义，没有神在其中的辅导，就是一场虚空，因为没有把信心根植在神的身上，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姊妹也分享了，她说，我也很容易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不自觉去充当这个救世主的角色，希望能够帮助对方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杨姊妹也分享了，但是我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有很多事情我不可能帮他解决，要多多寻求主的帮助。
嗯，
那罗老师，我觉得杨姊妹很坦诚啊，一方面她知道这个圣经辅导的这个重要啊，圣经是辅导的这个立足点啊。
嗯，
但是为什么作为一个辅导者，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哈，有的时候坦白说，包括我们作为教牧同工哈，我们侍奉的时候也是，当人带着需要来的时候，我们也是不自觉的，可能就是想，哎呀， 赶快的找一些方法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么这个两者之间啊、好像啊、姊妹分享的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的、不同的一个调整的。嗯，
那其实姊妹她讲到这个圣经的原则是我们这个教牧辅导的立足点，其实是正确的。我们相信辅导里面呢，上帝给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标准，这个教导其实没有错误。我们也需要靠着神自己的这个教导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去关心去辅导。但是重点可能就在这个辅导的这个辅导员的对自己的角色怎么有去做一些期望。就觉得哎，我是辅导员，我这个工作我自己这个关顾就是去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理想这个方面呢有一点点的一个错误，就觉得辅导可以解决问题。
嗯，
重点就是这样。
但是会不会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哈，我想请问一下罗老师，做一个辅导员，你过去多年也有一些辅导的经验，那么比方说有一些弟兄姐妹带一些问题来啊，
嗯，
是真的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可能是家暴的问题，
对
啊，可能是这个财务的问题哈、啊、是很庞大的财务哈、啊、那么这些受辅导者他们来找这些辅导人员希望寻求一些帮助的时候呢，那么作为一个辅导者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我觉得做辅导常常有一种无力感哈、啊，就是说，真的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而且那个问题大到连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
对
啊，比方说啊，有一个肢体来说，哎呀，我的丈夫在外面背着我啊，举债一两百万，
嗯，
哇，那么这个一两百万来找辅导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马上会浮一个念头，就是说，我真的能帮他吗？我真的能帮他还这个一两百万吗？
对对对，
不可能。或者说啊，有一些家暴哈、啊，这个甚至外遇的问题哈、啊，在外面很多弟兄姐妹都面对这个婚姻家庭的问题。那么和辅导员谈的这个过程中啊，啊，其实辅导员会不会有一个盲点，就是觉得说，哎，我很想帮他解决问题啊，好像这个杨姊妹啊分享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会希望去充当这个救世主的这样一个角色。
是。
那么这两者之间的这个落差哈，我这样说、罗老师你怎么样看？
我觉得呢，其实来找辅导多多少少我们无论是辅导员或者是受辅导的人，他都希望这个问题可以有一点的解决。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问题真的可以透过辅导慢慢可以跟这个受辅导的人，我们说陪行啦、
啊，
跟他一起去面对啦，一起去理解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有一些问题可以解决。
嗯，
但是有时候呢，我们说你刚才说了，有一些问题是我们辅导员呢真的力不能胜，就是你想的什么方法可能都不能够跟他一起去解决，可能债务啦，可能一些家暴的一些问题，有时候呢我们就想。可能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因为辅导也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辅导，
嗯，
可能特别有一个方面的一些他们的认知，他们的学习，就需要可能一些专业一方面的一些辅导的时候呢，那个时间可能我们就需要转介，
转介 啊，
转介、
嗯。
有时候呢，如果真的不是转介的问题，真的他的问题呢，真的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他一起同行。
嗯，
可能有时候我们说问题总有解决的一个方法、一个时间，但是什么时候出现呢？我们不知道。
嗯，
我们就相信上帝，如果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能力。他的保守我们一定会经过的。
嗯，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探讨这个认识辅导员的角色，还有在这个辅导的作用真正是什么。
若我的生命像一只蜡烛，我甘心愿意
回到我们谈到这个辅导员的角色哈，那么刚才啊，罗老师特别谈到啊，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受辅导者他们提的问题，或者说真的的确他们是带着需要来，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是有些问题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替他们解决。比方说过去我们谈的很多例子，比方家暴，
对
啊，这个外遇的问题，可能已经外遇好多年了，那么怎么去解决呢？我们也不可能啊跑去跟他的这个外遇的对象哈、啊、好像在打官司哈 啊去辩论哈、啊、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刚才罗老师提到一个观点很重要，就是那个同行者，
嗯，
辅导员呢真的是和这个被辅导的这些受帮助的这些弟兄姐妹呢真的是一个同行，那么怎么样去扮演好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觉得同行者跟这个我们这个来信讲的这个救世主就是一个绝对相反的一个意义。
嗯，
救世主呢就是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帮助他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我都有能力的时候呢，如果这样的话，辅导员就是一个好像高高在上的一个姿态，可能在这个辅导的过程里面就给他很多的指责，很多的教训。但是我们说同行者呢，我们就明白你刚才常常我们都提到，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力能够所能去解决的时候，我们就是跟这个受辅导的人是一个同行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也明白自己的不足够
限制
哈、嗯、我们还有知道我们自己人的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抱着一个诚恳谦卑的态度，我们去靠上帝跟这个受辅导的人一起同行，和他用这个同理心啊一些关爱的一个情况来表达我们的关心，
嗯，
可能就陪伴他慢慢经过这个过程，
嗯，
所以这个同行者的这个问题呢或者这个重点呢是我们做一个辅导员必须要明白的。
嗯嗯，那么除了同行以外呢，其实辅导员呢 啊还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这个角色？同行当然我们都理解哈，
嗯嗯，
但是我觉得一些弟兄姐妹或者说我们受辅导者，他们可能带着一些情绪哈，
对 对
或者带着一些伤害、
嗯、
甚至有的时候不自觉的讲着讲着自己的问题呢就哗啦啦就哭了、
嗯、对对对。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当然圣经也说我们要与爱哭的人同哭哈，但是、
嗯、
作为一个辅导者是不是这个安慰这样一个角色很重要？
对啊，所以有时候他心里有很多的情绪啊，很多的我们说的郁结都不能解决的时候，可能他在跟别人去倾诉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可能不理解，可能给他很多的教训啊一些指责，其实他心里得不到安慰。
嗯，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辅导员呢特别在这个安慰的角色里面呢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带着神对我们人的接纳恩慈，我们来去明白这个受辅导的人他的情感需要、
嗯、
也听听他讲他心里的需要的时候呢，不是去指责他是正确或者做得不好，那些听他的时候呢给他一个可以说到里面的一些情绪的时候呢，让他的心可以得到安慰、
嗯、
也可以透过他讲的时候呢聆听适当的时候给他一些回应，让他可以知道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
嗯、
所以这样的是一个可以带来安慰的一个作用。
嗯嗯，那其实呢另外一个角度哈，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这些受辅导者本身呢他们自己的情绪啊各方面呢也是需要有一个出口啊，一个抒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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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种安慰者这样一个角色呢，其实是不是也就是提供他们有一个空间，就是他们真正可以把心里的一些委屈啊或者一些苦楚啊能够说出来，以至于真的能够有人听啊有人理解。我觉得这种的安慰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有一些他来受辅导的这个人，其实他有时候他讲了以后呢，无论他是透过文字去表达或者是口去做一些分享，讲了出来以后呢，其实他里面已经有一些说理的这个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呢，有时候他已经走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嗯、
就是可以解决一些了。
意思就是说当他能够有一个渠道抒发以后、
嗯、哼，
可能他自己会找到一些好的方法。
对对对，
嗯嗯
嗯哼。
那么除了同行者安慰者哈，那么罗老师你特别提到这个 作为一个辅导者哈，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真的要真实的去理解受辅导者他的问题所在。过去我们也谈过，
对，
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者，因为我们讲到同理心啦，我们讲到同行啊，我们讲到安慰啊，
嗯，
会不会我们不自觉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情绪好像杨姊妹一样，面对这些姐妹啊生活的问题，哎呀，我们就说，哎呀，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我帮你了，帮你，帮你，就无形当中呢也陷入这个问题的本身呢，而并不能够很怎么说呢，很客观的来看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嗯，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辅导员的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惊叹，是不是侦探？
哇，这个侦探要探案啊，
与查案一样呢，去帮助这个受辅导的人，透过这个倾诉，讲的时候呢，了解他自己这个生活的方式习惯。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受辅导的人他面对的问题，其实跟他的这个生活模式，跟他的成长的背景，其实有一些关系的。有时候我们就是透过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呢，你好像是慢慢去看看他是怎么去成长，他是怎么去生活，以及形成他今天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我们就说做一个侦探一样呢，去慢慢帮助他去理解他的情况。
嗯，
然后透过这个辅导，也让这个受辅导的人呢，他自己去看见自己的情况。
嗯，
这样才可以找出一个应对的方案。
嗯，
这不是帮助他解决了，但是没有找到这个根本的原因。
所以这个侦探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找到这个根源所在。
对对对对，
那不是只是表面上的把这些问题化解而已，其实最关键有的时候是啊，这个受辅导者后面呢那个最根本的问题要找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辅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问问题呢也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一个技巧。
嗯，
有时候我们说做侦探就是要把一些问题问得很清楚，但是我们问的过程当中呢必须有这个同理心的表达，否则的话对方就觉得哇，你一直问我的问题好像我有一些什么问题，
嗯，
我好像是一个罪人一样，这样就一些我们需要去明白和提醒的。
嗯，那么另外提到一个所谓的镜子这个观念哈，
嗯，
那么罗老师怎么样去，当然镜子我们能够明白，就是真的能够从镜子当中反映出我们最真实的。
嗯嗯嗯，
那么辅导员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受辅导者哈，
嗯
啊，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去影响啊他真的能够认识自己的问题。
所以在我的就是这个问题的发问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留意他讲的这个情况背后有一些什么他没有察觉的，我们就想，然后呢我们就问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问题，帮助他去想想为什么我这样想呢，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心里去理解自己了。
嗯嗯，
想想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啊，就好像一个镜子看见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嗯，
所以我们说辅导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你不是一直在查问，但是查问里面呢你也要表达同理心，也要把问题查出来，
嗯，
让他感觉是可以看见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是重要的。
嗯嗯，侦探镜子。
还 有，嗯，还有我们就是理货员啊。
哎，什么叫理货员？
理货员就是把一些他的问题，医生现在到这个情况里面很多的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他有条理的去整理，
分类
好了，什么影响我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对我有什么的影响，然后呢就把这些问题呢有条理的去整理，要改的时候呢也要帮助他先改哪一些，否则的话呢所有的问题都要改。
哎，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种理货员哈，就是把它分类做出一些条理。
嗯，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因为我们情绪的关系，
对，
把所有的问题全部归类在情绪方面的发泄。
对对 对， 对。
可是我们去忽略，其实在这个背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嗯，
是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这些问题可能一个一个要把它理清了。
对对 对， 对。
那么才能够更有效的对症下药。
所以如果你不条理，有条理的去整理的时候呢，就很难一个一个去解决了。
嗯嗯嗯，
还有我们说资源中心呢，刚才我们说就是有一些要转介的时候呢，作为一个辅导员有一些可能明白自己能力不能够 做到的，有一些需要专业的一些辅导去帮助他去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资料给他们做一些转介，或者有一些组织啊团体啊可以特别在一方面提供一些帮助一些服务一些资源的时候，我们做辅导员呢也需要了解更多的一个情况，跟这个受辅导的人为他的需要提供一些资源的方法。
那么最后啊，除了这个同行者、安慰者、侦探、镜子、理货员、资源中心，哇，我觉得这些名词都已经很丰富了哈。那么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在辅导里面，过去我们也听过很多辅导专家提了，就是一个教练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说教练就是提供一些可以帮助他提升自己能力的方法，就不是你帮他去解决，你帮他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说教练永远不会代替这个比赛的这个人出赛，所以我们就是提供在旁给他一些技能，可以帮助他可以练习啊，可以改变，就是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教练呢，就是其实跟前面啊所谓的这个同行者也是有关的哈，就是说啊真的陪伴他，但是我觉得教练更进一步的就是真的给他一些的方法，让他能够提升，甚至让他能够真正去自己去面对问题的时候解决的一些方法，比方有一些家暴的问题，可能作为一个辅导者能够提供一些法律的咨询，
对对对，
那么寻求一些法律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方法让这个受辅导者呢能够有一个出路，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解决他的困境问题。好，谢谢罗老师，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辅导员的角色辅导作用呢，我们就和大家谈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大烧中的心灵。